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0号星期日，农历9月18，北京小雨转多云，9度到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在视察火箭军某旅时强调，坚持政治引领，强化使命担当，埋头苦干实干，提升战略导弹部队威慑和实战能力。
习近平向2024年国际保护知识产权协会世界知识产权大会致贺信。
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安徽力量。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
纪念孔子诞辰257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7届会员大会开幕，王沪宁出席开幕会并致辞。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70%。
今年前9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3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北京大兴加快建设世界级氢能应用基地。
新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
以军称，总理住宅遭袭将促以方加强打击黎真主党，黎真主党向以发射大规模火箭弹。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7号到火箭军某旅视察，强调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把握战略导弹部队建设和作战运用特点规律，坚持政治引领，强化使命担当，埋头苦干实干，推进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提升战略威慑和实战能力，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金秋十月，江淮大地山水秀丽，风景如画。上午11时许，习近平来到火箭军某旅，首先查看了该旅军史长廊。该旅是一支有着50多年光荣历史的战略导弹部队。党的18大以来，该旅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坚定举旗铸魂，大抓实战化训练，出色完成一系列重大任务。在反映部队发展历程、新时代全面建设的展板前，习近平详细了解官兵，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加紧练兵备战，弘扬优良传统等情况。训练场上，某型导弹整齐排列，这是该旅新换型的主战武器装备。习近平来到这里，听取武器装备技战术性能介绍，查看官兵操作训练情况。看到官兵操作熟练，训练有素，士气高昂，习近平很高兴。他同官兵合影留念，勉励大家刻苦训练、科学训练、安全训练，熟练掌握和用好手中武器，不辜负党和人民重托。随后，习近平听取该旅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推进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在部队落地见效，突出本级党委和领导干部，紧密联系部队实际，持续深化政治整训，扎实抓好政治建军各项工作。要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发射架下，确保部队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要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提高旅党委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增强按纲抓建和带领官兵遂行任务能力，夯实部队建设和战斗力基础。要扭住思想根子问题，加强讨论辨析，严肃查处官兵身边的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各级党委和机关要改进工作指导， 搞好统筹协调，持续解决五多问题，为基层减负，满腔热忱为官兵排忧解难，激发干事创业动力活力。习近平强调，要强化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打仗意识，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把部队作战能力搞扎实，有力维护国家战略安全和核心利益。要适应现代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变化，紧贴作战任务、作战对手、作战环境，有针对性加强新装备、新技能、新战法训练，加强典型行动专攻精练。要加强配套建设，成体系形成实战能力。要立足实际，积极作为，探索创新战略力量运用样式和组织模式，把手中武器的战略功能充分发挥出来。张幼霞等参加活动。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2024年国际保护知识产权协会世界知识产权大会致贺信。习近平强调，中国始终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深入推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动知识产权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发展之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加强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知识产权多边体系，为打造有利于创新发展的国际环境，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推动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为增进人类福祉贡献中国力量。2024年国际保护知识产权协会世界知识产权大会当天在浙江省杭州市开幕，主题为知识产权的平衡保护与创新发展，由中国贸促会、国际保护知识产权协会共同主办。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安徽考察时强调，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增强历史主动，勇担时代重任，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持续发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安徽力量。总台记者吴俊、王丽、刘慧民报道。
在桐城市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地处城中的六尺巷，百米窄巷诉说着让他三尺又何妨的礼让佳话。总书记指出，六尺巷体现了先人化解矛盾的历史智慧，要作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场所，发挥好中华民族讲求礼让、以和为贵传统美德的作用，营造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环境。桐城市文昌街道六尺巷社区党组织书记张云：
六尺巷故事它衍生的有一些内涵，要让人民都清楚入世如何去做到和美，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指示去做，把新时代六尺巷工作法打造好，把六尺巷社区建设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历史文化保护，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协同发力，打牢社会治理的文化根基。桐城市委书记张周忠表示，作为新时代六尺巷工作法的发源地，桐城要继续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赋能基层社会治理。
我们要把六尺巷这个典故蕴含的礼让和谐亲仁善邻的这样一个优秀的文化传统啊，运用于我们的基层社会治理中，形成源头治理、多元共治、和谐共享的治理的格局。
在合肥滨湖科学城，习近平总书记查看了安徽省重大科技创新成果集中展示。他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高新技术是讨不来、要不来的，必须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总书记还勉励广大科研工作者，要拿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劲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为建设科技强国奉献才智，写下精彩篇章。
人生能有几次搏啊，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贡献你们的聪明才智。
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说，总书记的勉励让大家备受鼓舞。
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有幸两次现场聆听总书记的谆谆教导，非常振奋。我们超导托克马克团队始终保持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正在加快聚变的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和紧凑型聚变能试验装置建设，为抢占未来能源科技制高点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更多的贡献。
安徽叉车集团党委书记杨安国表示，要围绕国家战略需要，持续推进科技体制机制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
总书记对于科技创新以及通过科技创新来引领产业创新、全产业链的转化呢，高度关注。我们将按照总书记的指示要求，强化创新引领，强化改革赋能，围绕着中国式现代化，围绕着国有企业的做强、做优、做大，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
从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到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从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到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的明确要求为安徽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安徽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陈军：
我们要聚焦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强化使命担当，狠抓工作落实，扎实推进各项改革任务，切实将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的实际成效。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自2024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5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总体要求，两用物项出口管制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维护国际和平，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二是适用范围，明确两用物项以及其他与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相关物项的出口管制适用本条例；三是管理体制；四是贸易便利化措施；五是出口管制各项制度措施；六是监督检查。
本台消息，纪念孔子诞辰257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七届会员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主席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为弘扬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不同文明互学互鉴指明了方向。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中华文明更加发扬光大，让人类文明更加绚丽多彩。王沪宁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正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进，必将走出一条既发展自身又造福世界的现代化之路。推动世界现代化进程，更加需要文化文明的方向引领、思想引领、价值引领、力量引领。这次大会以儒学、文明多样性与现代化为主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王沪宁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响应。我们要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坚持尊重多元、和而不同、兼容并蓄、互学互鉴，更续传统、守正创新、明体达用、共创未来，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国际儒学联合会会长孙春兰主持，日本前首相、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长福田康夫、意大利前总理达莱马、法国前总理拉法兰等现场或通过其他方式发表致辞。开幕会前，王沪宁与出席大会的嘉宾代表集体合影，邵红、王东峰和刘延东等出席上述活动。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新闻和报纸摘要。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全国秋收目前已过七成，部分主产区秋收工作基本结束，进度快于去年同期。各地扩大库容，科技收储，全力保障农民收粮顺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分地区来看，西南、西北地区秋粮收获近九成，黄淮海地区过八成，东北地区过六成半，长江中下游和华南地区过半。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介绍，目前来看，今年秋粮丰收在望，单产提升是今年秋粮的一大亮点。
单产提升在今年的粮食增产的贡献是主要因素，大约可能要占七成以上。粮食单产提升工程，去年是只有玉米一家，今年是扩大到玉米和大豆。
在山东德州市武城县李家户镇种粮户马荣贵的玉米地里，玉米收获机正在进行收割作业。当地通过粮食商行这一创新模式，为农民提供耕种管收全流程服务。
他们都来车来累，到时候我骑着自行车到地头一站，哪个地是咱的，他们就直接给他收了。
粮食商行还通过完善存储、托管、兑换、信贷等功能，让农户结合自身情况，像银行存钱一样，选择活期型、定期型、入股型等存储方式，将自家粮食存入粮食商行。某粮食商行副总经理张金明：
面对的人群呢，一般都是经常出门打工的啊，和一些个年龄比较大的啊，不具备工作条件的，我们来给他提供专项的服务。
连日来，江苏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对粮食收购企业的计量器具进行全面检定，在常州市一家大型国有粮库，常州检验检测标准认证研究院的技术人员带着大型砝码和精密仪器来到这里进行检定。工程师王江涛：
我们逐一的通过叉车把砝码铲到它的对应的脚位进行检定，通过里面的数据仪表显示和外面的砝码数量进行一个比对，确保公正准确。
在秋收稳步推进的同时，各地秋种也正在进行。当前全国冬小麦已播 27.5%， 其中西北已播过七成半，黄淮海过两成，冬油菜已播 42.8%， 其中长江中下游过四成半，西南过三成。
第136届广交会第一期线下展昨天收官，各项指标再创历史新高，全球客商共享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最新成果。总台记者吴浩、黄东旭、陈慧婷报道。
在本届广交会首期展览中，拥有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国家级高新技术等称号的企业展位数11181个，比上届增长 35.5%。全自动物流机器人、数控机床、智能仿生手等大批高端绿色的创新产品受到全球客商青睐。参展商郭华春：
本次广交会我们收获满满，截至目前呢，我们已经和来自美国、欧洲、中东非市场30多个国家、500家客户达成了初步的意向合作。
工业制造、电子家电、新能源汽车等中国制造商品是本届展会上全球客商最为关注的领域。孟加拉国商人鲁夫既是本届展会进口展的参展商，也是采购商。他从广交会上接到不少来自欧洲和中东的订单，同时也在积极寻找中国的设备供应商。
We are planning to invest on the solar energy, and we have planned to invest on e-bike and e-vehicles also.
本届广交会，我们派了50人的工程师团队来寻找新材料、新设备，来帮助企业扩大产能。这里有完整的解决方案，完整的平台，我们可以在这里获得一切。
本届广交会线下参展企业超3万家，432场贸促活动密集推出。由于来华签证更便利，馆内支付更便捷，广大采购商在本届广交会体验更优。广交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楚世佳：
本届广交会展览质量更高，双线融合更好，服务体验更优。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到9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3亿人次，同比增长 13.5%， 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主动适应我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人员流动加速的形势，深化运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精心组织旅客运输。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一至九月，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0792列，同比增长9.8%，开行旅游列车1430列，助力旅游经济、银发经济发展，加强跨境旅客运输组织。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近1990万人次，同比增长43.1%。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9万人次。
铁路12306推出同车接续、学生订票专项服务等新功能，科学制定售票策略，不断改善旅客购票出行体验，
积极推广新型票制服务，季次票、定期票已覆盖60条线路。旅游套票已覆盖11条线路，全国120个车站可实现便捷换乘，81个车站提供互联网订餐服务。静音车厢服务呢，已拓展至92趟动车组列车。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北京大兴依托机场临空经济区优势，大力发展氢能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加快建设世界级氢能应用基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梦雅报道。
在北京大兴国际氢能示范区的海博尔加氢示范站前，一辆辆氢能源车排成一列，等待氢气通过加氢机冲装到车载储氢瓶中。这个加氢站日均最大氢气加注能力为4.8吨，可以满足800台燃料电池车用氢需求，是全球最大的加氢站。兴40路是大兴区的氢能公交车示范线路。公交车驾驶员王刚说，他经常来这里给车辆加氢。
特别环保，而且噪音相当小，坐着相当舒服，什么异味都没有。一般呢，在咱这加就是10分钟左右就加满了，跑400公里。
小车旋转，请注意避让。向报货架中。
在位于示范区的一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的生产车间内，在智能机器人的辅助下，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氢燃料电池发动机设备的装配。企业生产运营部副部长鲍建鹏介绍，工厂装配产线每年设计产能在3000台左右，生产的氢燃料电池发动机能够实现-35摄氏度低温启动，-40摄氏度低温储存，可以广泛适用于公交、物流、城际客车、牵引车、环卫车等多种车型。
最早期我们的比如说空压机这些关键零部件啊，都是靠进口的，到现在已经实现100%的国产化。
在示范区内，产业空间和配套服务也正加快升级。北京市大兴区经信局副局长向延宽介绍，从建设以来，这里吸引了一批龙头企业、研发机构和协会联盟聚集，已落地氢能企业达到228家，构建涵盖制氢、氢气储运、加氢、用氢等环节的全产业链布局。
在南区里边，我们建设了燃料电池及系统的测试平台、氢能数字化的社区、专家智库平台、一站式服务平台等等。我们联合清华大学、华北电力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6所高校打造创新成果的转化基地，全力打造未来能源新名片，助力双碳目标。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能源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九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47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5%，其中第一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6.4%，第二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3.6%，第三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12.7%，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同比增长27.8%。
中国船舶互通中华造船联合中船贸易与全球最大独立集装箱船租赁船东加拿大西斯班公司日前在上海签订6艘自主研发的13600箱大型集装箱船建造合同，并以人民币结算。这是今年我国集装箱船型最大一单以人民币结算的造船订单。
记者从2024年中国罕见病大会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国罕见病诊疗协作网医院总数达到419家，涵盖全国所有省份，显著提升罕见病的管理与诊疗水平。国家医保局负责人昨天介绍，已有80多种罕见病用药被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2024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 上海队以总比分3-1战胜黑龙江队夺冠，成功拿下男团三连冠。女团决赛中，经过五盘大战，卫冕冠军江苏队以3-2战胜上海队，获得女团冠军。
四川、贵州、浙江部分地区昨天出现大雨，冷空气影响至江淮、江南地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中东部地区有雨雪降温和大风天气。明天起到23号，一股新冷空气将从西北地区东部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分地区，将先后有4到8摄氏度降温，局地10摄氏度以上。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中摧毁了迄今为止发现的真主党最深的地下指挥中心。以军当天还对位于达西耶的多个离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和情报总部指挥中心发动了空袭。根据以军公布的消息，截至19号晚间，以色列遭到离真主党约200多枚火箭弹袭击，导致一名以色列人死亡。以国防军发言人表示，当天早些时候，黎巴嫩真主党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总理住宅，这一行为将促使以色列加强对该组织的打击行动。哈马斯媒体办公室19号说，以军对加沙地带北部拜特拉西耶的袭击已造成73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或失踪，其中大多数是儿童和妇女。以军发言人哈加里19号表示，目前并没有被扣押人员获救的消息。针对哈马斯领导人辛瓦尔身亡，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19号晚发文称，哈马斯组织仍然活着，并且将继续活着。七国集团国防部长会议19号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召开，会议对黎巴嫩近期局势表示担忧，重申支持维护黎巴嫩安全与稳定。那不勒斯当天举行反对七国集团游行，示威者与警方在市中心发生冲突，示威组织方表示超2000人突破警方围挡。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表声明称，俄武装力量继续击溃企图入侵俄库尔斯克州的乌武装部队，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又一定居点。乌克兰方面当天称，前线局势依然严峻，波克罗夫斯克、库皮扬斯克和库拉霍沃方向最为激烈。此外，乌军在库尔斯克的行动仍在继续。
美国机械工人和航天工人国际联合会19号向其 3.3 万名参与罢工的成员宣布，已和波音公司达成初步协议。截至目前，此次罢工已持续5周。
美国密西西比州中部19号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8人受伤。事发前，附近一所学校举行了返校庆祝活动，随后进行了一场足球比赛。比赛结束后，有人向正在庆祝胜利的人群开枪。
苏丹卫生部19号宣布，在东部的卡萨拉州、加达里夫州和北部的尼罗河州开始为140多万民众接种霍乱疫苗。苏丹卫生部的数据显示，苏丹全国累计霍乱感染病例已超2.5万例，其中死亡病例702例。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